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龙。
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兄你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上次这个非常虚空而且很空虚很无聊的讨论，就是圣经里传道说这个他为什么特别要提出日光之下这几个词，他明明讲的就是人生一切的活动吗？主耶稣有没有用这样的观念？
你说这个日光之下的观念
啊？对对对，这是白天和晚上的区别。
没有啊。
当然有了，人子来的时候一个在田里一个在床上，不是吗？对吧？这为什么要用这个日光之下？人受咒诅的时候是什么？耕地，耕地一定是在日光之下。他是以这样的事情来作为出发点，以这样的事情来作为代表，他仍然是讲人受咒诅这件事情。
嗯，
而且从前的人真的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睡觉的人是什么时候睡啊？晚上睡，夜间睡，天黑了你就睡，太阳出来了你就开始有动作。
对，
因此这个话呢对从前的人来讲是没问题的。
嗯
啊，你睡着的时候呢或者这样讲好了，你怎么样避免人生的虚空呢？就是睡啊，睡。
现在就麻烦了，现在有个专门上夜班的，
就像蒙哥这种上夜班，晚上不能睡，白天就不会睡了。
对啊，像各位有弟兄专门上夜班的，那我跟他们说，哎呀，这个你这个工作不虚空，
就是真的一点都不虚空了。但他这个意思，就是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并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复杂性。
嗯，
一切的事情，交易、买卖、耕种，是吧？都是在白天做的。那个是这个话的意思。
嗯，
就像他后面讲的，太阳怎么样出来积蓄，他怎么说的这个话？
积归所出之地。
积归所出之地，太阳是干什么的？是告诉你要做工啊，定日子，节期，时令。
嗯，
太阳出来，你就得起来了。你赶快去做做做做，太阳下山你就不能再做工了，就直到新约使徒都还这样讲的。你再做工就主要是干什么？犯罪嘛，对不对？
嗯，
你看那个索多玛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了、啊、天黑了
啊，
是吧？这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就是犯罪的人都是趁黑夜出来，那个时候读这个话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当你在做着一切以为正的事情，以为是需要的事情，仍然没有办法，无论你怎么劳苦呢，你不能从这个咒诅里面脱出来。然后他最后他就加了一句话、嗯、有什么益处呢？请问这句话是好是不好？这句话在中国人、希腊人、加拿大人、法国人、美国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嗯，
这句话如果你不看后面也不看前面、
嗯、
就是这么给你问一句话，人家觉得是哎，你在问我有什么益处，人家可能还会正儿八经的回答一下。
嗯，或者正儿八经的把你教训一顿。当初这个孟子是谁去见这个梁惠王，是吧？手不远千里而来，怎么样将有利于五国乎？
嗯，
这下这孟子就开始打他官腔了，何必约利，但有仁义而已。因为中国人一听到这个有什么益处呢，你就觉得这是求好处，对吧？信耶稣什么好处？这是最俗的问题。
对，有什么好处？
这个毛病是只在我们中国人心里面有呢，还是在别人的心里面也有，还是有没有程度轻重的差别？像你同时接触，以前我认为你接触中英法，你现在接触希腊文化，有没有什么差别？
我现在还没感觉出来，我也不知道哎。
我们觉得利益和信神呐、啊、这种事情是相冲突的，
是相冲突的吗？
啊，你没这个感觉？你们福州的没这个感觉？
这个是两件事啊。
就是不是有什么名人他就讲了，最下等的基督徒就是求好处的基督徒，要上天堂的基督徒，
啊、
对吧？
嗯、
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宗教就是要清高哦。
嗯，对、啊。我原来刚开始就是特别看不起这个，求好处的，
嗯、
为了一些特别为了。
这就是我在说的啦。
但实际上，那个实际上可以清高。
什么叫做中国的清高？清高和这个虚空的虚空有什么关系？
清高也是虚空的。
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变成中国人的话，对中国人讲的话，就是说，你就算把虚空变成一种境界啊，那个仍然不改变它是它的虚空。你如果认为虚空不虚空，那是什么？在骗自己。
嗯，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你在骗自己？因为这件事情对你这一个人来说是没有益处的。什么叫做益处、嗯、这个观念谁把它讲得最清楚？除了所罗门之外谁讲得最清楚？
除了所罗门之外谁讲最清楚啊？
嗯，或者说谁进一步把这个观念给你彻底的从本质上为我们说明了？
那只有主耶稣了。
哎，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对呀、
啊、想不起来了。
哎，与这句话完全平行的嘛。人若赚得
全世界、哦、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他赔上自己的性命，赔上自己的灵魂。
对对对对，
什么叫做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与那句话是同等的。
是是是，
所罗门要求的是什么、嗯、所以我说到第三节恐怕才是这整个的题目。这个虚空他不是在求一个物理上的本质上的去、
嗯、
就像我们现在要找着什么黑暗 The mass of darkness。
嗯
，The mass of emptiness， 这虚空的本质是什么？黑暗的原处什么？你去找吧。他不是在找这种东西，嗯、他是说从一个人的观点来讲，从我们不能从这个咒诅底下脱出来。只要太阳一出来，你就得开始忙，开始种地，开始吃喝拉睡，对不对？弄了半天，对于你这个人有什么益处呢？因为除非你能够从这个神的咒诅里面脱出来，
对。否则都是落在这个虚空。
你把全世界都赚了，你不但劳碌劳碌的很有成绩啊，赚了一大笔钱的竞选美国总统，是不是？还宣称自己是同性恋，那就更精彩了。哎，到最后来讲有什么益处？这个有什么益处是指的什么东西呢？你在神面前，你能够改变你在神面前我们所说的命运吗？你能够改变神对你的评价吗？都不能。为什么该隐不蒙悦纳？原因出在这里。你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神，神悦纳就表示他有益处了。
嗯，
你被神悦纳，整盘棋就下活了嘛。
嗯，
你伏在咒诅底下，你再考100分，你仍然是在咒诅底下。亚伯就不一样，他不从这条路走。
嗯，
他以另外一个生命的死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你当初把我的父母亲赶出来，你不是也杀了一头动物吗？
嗯，
你不是为他们保暖吗？这个不是就是他们在你的神面前得以存活的原因吗？你不是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吗？为什么没死呢？那他在神面前蒙悦纳，在世上在日光之下却没有益处，因为他的兄弟把他给干什么，把他给干掉了。
嗯、是，
人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说穿了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不虚空的事情，就是假如你能够得什么。你能够得所谓的好处，能够得所谓的利益、
嗯、
这个利益又不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要不然亚伯就不是被该隐杀，该隐选为美国总统啊，两个人一起发钱，那不是很好吗？不是这样来的。
只有有得到一个那个不是虚空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
对， 对，这是整个所罗门传道者要说的一个谜语。
嗯，
其实主耶稣都把它解明了。我们相信，我们到以后还会发现很多很多主耶稣的讲道跟传道书完全合在一起的地方。
是，
只是说你一开头一觉得说他就是讲人生的虚空，你这个就读不出来啊。
嗯，是这样。
然后他才开始讲他所做的观察，他所记录的实情，以及他一切实验的数据。
哎，这个第三节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他是说人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还是说人有什么益处？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应该是说他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这个和中国人讲的这个人或者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一样不一样啊？
好像不太一样。
哎，他不一样在哪里？
他这边的意思就是他很明确说是你的劳碌有什么益处，
嗯，
不是说你的人生有什么益处。
啊，那就再给我们解释解释。
不知道，我只是看这个经文，经文的意思很明显，说的是劳碌有什么益处啊，跟我们讲的人生有什么益处，显然是不同的说法。
这个我们还是恐怕我们还是要请这个啊老马上来做一下助教啊，因为老马有一句名言呢，他说这个德国的思辨哲学
啊，
是直接与所罗门的智慧相对立的。
OK。
但是这些思辨哲学的大师小弟们通通都是这样，只有我说的才对，你说的都不对，是吧？后边批判前面的。那所罗门的智慧主要就是讲到传道术了、这里讲说劳碌或者劳动有什么益处，那咱们老马说什么劳动有没有益处啊？
劳动有益处。
什么益处呢？
哎，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记得、具体我不记得，但是我知道他里面讲这个劳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就记得他讲两个生产力嘛，一个是人这个生孩子，这是一个生产，另外一个生产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动。
哦，生孩子也算是生产力啊？
也是一个生产吗？
这是老马讲的还是你讲的？
也许我记错了，反正我怎么记得哈，以前学的政治课里面好像有讲这个人的这个生产，两种生产，一种是你人的生孩子，一种是你的劳动。
那这个需要这个我们听众朋友里面的马信徒呢给我们解解了，这个生产力是不是真的有一部分叫做妇女生产的，对吧？
或者我们把这个这段谈话剪掉不要播了？
不不，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说要除了蒙哥讲的可以剪之外呢，所有同工讲的都不能剪。
那这样我讲话要小心。
劳碌要变成有意义，劳动本身成了最神圣的东西。很多基督徒没读懂这个圣经啊，人家这个无神论倒是读得很懂。
嗯，
他怎么样叫做德国的思辨哲学，是与所罗门的智慧直接对立的，就是在这里啊。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没有所罗门这样讲，马克思还有他的主义吗？
马克思
这种劳动哲学，
哎，马克思肯定是读过传道书的。
那当然了，他自己
他太冷
了。所以我一再的劝弟兄姐妹，尤其从中国来的，你从前不好好做政治学习啊，现在信主了，一定要赶快回去补课。补了课，你才知道怎么样向中国老百姓传福音。我们补了课才不会这么神气，好像我们中国人是无神论，圣经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现在中国老百姓也不需要这个你了解这个马克思再来跟他讲，
哎，
他们也不相信。
那是不错，不过这个已经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有三代的中国人在老马的思想底下教育起来，这个成了咱们中国的文化。
但是其实啊，我觉得有没有高估了他的影响力？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低估了他的影响力，因为你看不见了，你以为他不在。
嗯，
其实那个潜在的因子是非常强的。这个就好像你现在把进化论去掉，大家通通都不讲进化论，但是进化论的影响已经深深的植在人心里面，而且我们对他不防备了，不察觉了。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成为所有的人思想的一部分。这个是我所说马列主义在三代中国人里边所造成的影响。现在虽然不去谈它了，但是那个影响在不在？影响绝对在。
嗯，
就是因为我们不太去面对它，因为时间已经久了，我们认为那个只是中国人的想法。其实好多的想法，好多现在中国人的想法不是中国人的想法，
不是中，
也不是世界流的想法。中国人有最大百分比认为不但是没上帝，而且没灵魂，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实际上是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的。
嗯，
那我一再的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哪里来？是从圣经反过来。
嗯，
那所罗门在这里特别提出劳动，他说劳动是没有益处的，马克思就要说劳动是有益处的。他怎么定义这个有益处呢？因为人改造环境，环境改造人，历史唯物论嘛，所以人就是不断的从这个劳动里面呢创造他自己。所以既然人是这个劳动的产物，人是自己劳动历史的产物呢，上帝啊创造这些就成了胡说八道的无稽之谈了，根本不必去讨论了。如果我们再隔一百年，假如主还没回来，再回头看这马列主义的教育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对中国人的改变，会看得比较清楚，那个影响实在是非常大的。举个例子讲，因为马克思把人生的价值，把人的价值锁定在劳动与环境上面，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虽然不去思考这个马列主义，可是因为我们已经三代的人在这种的，
对，他已经变成很自然的一些事情，
对，那他就是变得特别的实惠，这是讲最好听的话，就是现实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
对，
他会去抓，他会去追求，他其他什么都不想，因为这个就是价值意义的所在嘛。
但这在西方国家不也是这样吗？
没有这么严重啊，而且西方国家跟中国人不能够相提并论，尤其我们在的这个美国，它是一个历史非常短的各民族的汇集。那当然美国思想影响了很多很多世界的思想。
你觉得跟比如说那相比跟台湾的比，是不是就可以看出一个区别呢？
哎，台湾你知道我已经离开多少年了，快要40年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当初
怎么。你也不能算是台湾了。
对，可是我们小时候的确，我相信和你们小时候差不了太远，我们不是这么去抓那个现实的东西，我们对于自己这一代所喜欢所掌握的价值观呢，也不是这么理直气壮。我在说的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在最近一些年代经过很大的本质上的变革，并且对这个变革呢好像不做二想。日本人没这么大的变革，韩国人也没这么大的变革，
对，
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但是中国人突然变成一种新的世界人。
嗯，
他可以把什么东西都丢下来，我们的民族特色就是变成抓好处，抓现实的东西，抓机会，能够表现自己，好像一个非常市侩的暴发户跟人家较劲儿，就是这样子，变成非常肤浅的一整族的人，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六四以后好像更为明显，因为其实六四的时候当时的诉求其实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眼前的现实利益啊。当然年轻人有他自己幼稚的一面，但是他至少他是在为了一个意义，一个理想，他觉得他要去做一些事情。
你说美国人改变了没？美国人有的方面没改变呢。这个中东战争以后美军死伤这么大，然后那个仗也打得非常非常的不干净不利索，对不对？当时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下糟糕了，恐怕因为美国是志愿兵，
对，
就没有人愿意做志愿兵了。刚好相反，美国人仍然是非常非常的理想主义，他不是为了一个中国的伟大，美国的伟大，他实在他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情。这一方面的美国人没多大的改变。可是中国人我们现在真的变成另外一种动物了。
是
啊，你们这个年纪来的时候还讲一讲进化论，还讲一讲马克思，你说的不错。现在好像这些事情对下一代年轻人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因为他根本已经不想了。为什么会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儒家没有了，马家也没有了，其实马家在那里很强啊。
对，
马家与儒家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把这个价值观呢锁定得很窄。儒家锁定在礼教，马家锁定在这个劳动经济社会，越来越现实了。所以你看老马他们搞革命啊，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过去累积的一切包括财富重新分配过，无产阶级专政。
对，
这个在一段时间之内呢，若是做起来，它的成效无论是好是坏看得非常清楚，若是效果不佳，大家纷纷把它丢弃掉，就像欧洲像苏联一样。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这社会不但被改造了，而且怎么样啊？风云际会啊，普遍的老百姓国家富起来了，革命已经成功的差不多了，对不对？人民币呢，今天 刚刚被这个什么定成世界货币
、
世界货币之一，对吧、嗯、那我们还有没有别的目标啊？没有啊、嗯、那就不想啊，这样很好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价值已经不在于改造环境了，连这个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不用再去想了、嗯、我只要这个说穿了就是撒旦对主耶稣讲的石头变成饼，管它是什么石头变成什么饼啊，
嗯，
我就满意了，
只要变成饼就行，
加上世界万国的荣华，那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高兴。那这个有没有益处已经不在考虑之内了，
哎，已经变成饼了，当然就是有益处了
啊、要问他的话，他说只有这个东西才有益处，
对，只有这才是实在的，才是看
没错没错。所谓有没有益处是从肉身的角度来衡量，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衡量。那我们前面讲这个日光之下日光之上，其实它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当你活着的时候，
嗯，
当你活着的时候能够抓什么呢？就是抓这个东西。你说跟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至少在我长大的那个年代，我相信在你们也是一样，你会不断地去思考，从中国人的角度来思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和这个不太一样，人生的绝对意义是什么？不只是我的劳动有没有意义，而是我这个人到底活着是为什么？
嗯，
我这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它的意义何在？我有一个不断反省自己的责任，一个本能。我如果对自己一切的认知太有把握，对我这个人太有把握，我出了问题了，而不只是一个劲儿的就是去抓，去发展，去追求，去把握，去拥有。那回到传道书里边啊，那一个书听起来好像是比所罗门这个问题更广泛的，因为我们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罗门是说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劳碌的意义是什么。那请问到底哪一个更宽广，更有讨论的价值？
他这边只是说的你的劳碌，
上次已经说过了，我们再复习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认为我们的劳碌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劳碌是能够产生一个结果的，是有一个回报的。
这个跟传统中国思想不太一样。中国文人是可以什么都不做了，
嗯，
吃肉喝酒写写诗他就觉得可以了，一箪食一瓢饮嘛，
嗯，
劳碌只要把自己养活了，我现在还活在这个地方，我能够有一些感叹，
嗯，
有一些思辨啊，坐在树林子里面清谈也可以，在山上搭个茅棚看瀑布也可以、
啊、对，
不劳碌也可以，他觉得活在现实的这个与天地合一的这种体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包括自己看自己是相看两不厌啊，
有这种思想在里面。这个其实另外方面也是，它是这个佛学方面的影响也很深的、
啊。到底是佛影响这个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传统影响佛？这个各有各的说法。但是不做事也要考虑人生的意义，这个看起来比所罗门的问题更要广。但当然，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需要看看了。啊，所罗门有没有再提到别的问题、嗯、因为这里我们的假设是说他整个传道书是以头三节作为他的这个
对总纲
精华。那既然这样，他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人活着的时候，或者人在日光下一切的劳碌有没有意义，他不是在说人本身有没有意义。
嗯，对，他目标是指向你的劳碌。
那他像他这么聪明，难道我们中国人啊比他还聪明吗？他这样讲是不是漏掉了什么呢？如果你单从劳碌来讲的话、
嗯、没有答案。哎，
没答案啊。
嗯，
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答案的。当然所罗门不是用我们现在的这种思辨的话来写，用现在的思辨的话来写的话呢，所罗门他有一些的问题他是不碰的。
嗯，
尽管你觉得就像前面你讲的，他是做一个实验，以人生来做实验，但是他在这个做实验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把桌子上所有东西都扫空的假设。像假如有个小朋友他要决定要做物理学家，要做牛顿，哎，像我就以前节目说过，我们有同工呢，他姓马，他就给他儿子取名叫马顿，他现在要做牛顿第二，他就把桌子上所有的物理学一切相关的数学天文学都扫空，他从零开始。这个是老钟、
嗯、
所罗门他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人的意义不是自己决定的，人的意义已经是先行决定的。
嗯，
你再去搞那个东西是愚昧。
嗯，
第二呢，我们一切的问题其实是出于劳碌，为什么呢？因为劳碌是亚当犯罪之后谁给他的咒诅。这两个问题是不要再去谈的。
嗯，
你不可能重新发明一遍，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与神本来创造我们的目的不合了。
对，
因此你伏在这个咒诅底下，一切的劳碌，它会不会给你一个新的结果，给你一条新的出路？
不会，这就是那个上次我们讲那个零空间。
哎，零空间，我现在还是没懂。听说你讲给你太太听，讲给你儿子听，都懂了是吧？
对。
哎呦，
我讲给我太太听，她稍微明白了一些。
有点稍微明白，你这个是不是有点侮辱人的意思？
不是不是，那是我讲的还不够好。
你讲，哎呦，这个好听，好先生。那你儿子呢？你儿子多大？
我儿子刚上初一。
他一听就懂了？
哎呀，他好像也没听太明白。我讲的例子他是听懂了，但是就是对于这个零空间呢，他还是不太明白。
好好好，那现在蒙哥就稍微舒服一点。我说要不然不得了，蒙哥听半天没听懂，你太太你儿子一听就懂。
但是我想了一个例子，想个例子就是说呢，比如说你现在把你的手，手掌平摊放在桌子上，
正摊还是反摊？
就平平的放在
手掌朝上是吧？
手掌朝下。
手掌朝下，
假设你手掌就固定在桌子上。
好，
然后呢，你不是坐在那里，然后你现在你的这个胳膊是不是还可以动啊？
我试试看，可以动，
可以动，你肩膀啊都可以动
啊。
但是你当你胳膊这些动的时候，你的手掌动不动啊？
稍微动一点点。
不，你手掌就你现在就假设你的手掌是被固定的。
哦，那当然手掌就不动了，除非这个手掌桌子也跟着动。
但是你的胳膊可以动。
对，
所有的这些你的胳膊的这些运动呢，最后到你的反应到你手掌上面都是零。对吧？
啊，对对对，
所以从你手掌角度来讲，它是没有动，它的运动是零，但是你胳膊每个胳膊还在动，你的每个这个肘关节、你的肩关节、你的身体照样可以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它可以动。对这个手掌来说，现在所有的这些你的别的关节的运动都是零，都在它的零空间里面。
你这个很所罗门的、
神如果已经定了我们的这个劳碌是在他的咒诅里面，就是那个咒诅其实就是你所有这东西就是没有意义的。一开始他定的就是在他的零空间里面，所以你再怎么做他就是没有意义的。
照主耶稣的例子来解你这个比方的话，这个桌面就是地对吧，手掌就是人，这个胳膊啊什么什么就是日头怎么样出来又极归所出之地，
所出之地，然后在人的有限的这个时光里面，然后你开始劳碌，你开始动。
对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所罗门的观察是一个有基础的观察。
对，
那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刚才讲把桌面的东西全部扫光。
嗯，
所以最聪明最愚笨的哲学就是老子的哲学嘛，什么都没有嘛，道可道就非常道嘛。
嗯，
到最后连有没有这个观念都不需要，你就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
其实我在想，我们中国人观察，我们也观察这个劳碌的虚空。
对，
观察到了虚空之后，但他进一步往前，他就说哦，人也是完全虚空的。而在这边呢，所罗门他就是说这个劳碌的虚空，他没有轻易的把它推到啊，人就是虚空的。
哎，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因为他尊重人本来已经有定义了。
对，
我们现在与人本来的意义不合，我们才会觉得有问题，才会去开始搜寻。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认为劳碌是虚空的，所以人就是虚空的？这其实就是你实际上把你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你的劳碌之上，你自己已经限制在这个劳碌里面。
是啊。
你看到这个劳碌之外的东西，
你这样就看出马克思的狭窄。
嗯，
马克思的狭窄，他把一切的东西锁定在这上头，可是它变成一个非常没有根基的事情。当劳碌带给人结果的时候，哎，共产主义新中国可以马上变成资本主义的啊，对不对？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然后，对对对，我都忘记了这句名言是怎么讲的。哎，糟糕，我们节目时间已经过了，今天是一点进度都没有啊。骆驼，咱们得下回再继续回来聊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送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